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萤，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真的希望与你与我都是一样。很高兴又在周六的晚上和你再次相约似水流年。这是我们改版之后的新款的版头，不知道你是否的喜欢。其实改版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联络的方式，我希望可以听到关于节目的一些建议。那除了传统的方式，可以给我们的节目写信，地址是广州市人民北路686号广东卫星广播四十六年节目。那同时还可以登录我们节目的网站www.fm914.com。那上面呢有一个可以给主持人留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欧阳婷每次上网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大家留给我的留言，那有时间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些回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方式。那同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还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进行交流。移动用户是发送到0881-3638，那联通用户呢是发送到881-3638。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个爱情故事，有人说它是一段古典的爱情。我想在这样一个被时尚所充斥，一切都在出现之初就意味着马上要被淘汰的年代，我们会怀念古典的爱情，它会是我们灵魂深处一场永远不会落幕的演出。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一句话，说暗恋是世界上最卑微的一种心情。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没有真正的暗恋过，他只看到了人自我的一面，没有看到当一个人抛开自我之后去喜欢一个人的那种幸福。从我第一天感觉到他充满了我的内心开始，我就很幸福，一直到现在都是这种感觉。很多人描述自己的初恋的对象都会用英俊潇洒之类的形容词，我从来不会这么说，那不符合事实。他是我的老师，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人到中年的一个小老头了。我愿意说，他有一种特别的气质，温和、沉静，他的眼神很纯净。我觉得那是多年来饱读诗书之后沉淀下来的一种修养。我记得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如果他是我的亲人，那该有多好。我最要好的朋友是我们班的班长，他的父母都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他家就住在学校的教师楼里。女孩子都是有这种小心眼的，我想接近他，就通过这个同学。我总是到班长家做功课，我们开着门，和筒子楼的楼道只隔着一个布帘子。我能听见他下班回家的脚步声，有时候还能看见他的腿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从布帘外面经过。有多少人从那里经过都没有关系，我一看就会知道哪双腿是他的。每次看见他过去了，我就可以收拾书包回家吃饭，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心里会很满足。从班长那里我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他没有孩子，爱人是我们学校校办工厂的工人。原来他的家乡在江苏农村，他的爱人是受父母之命结婚的，没有什么文化。他到了北京之后才把他从农村接出来。刚刚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有修养的男人会跟一个农村妇女生活在一起？他们有共同语言吗？他能懂得他吗？这种感觉让我多了一些对他的心疼和惋惜。我想他一定是不想抛弃糟糠之妻，被人笑骂，才维持着这个婚姻的吧。凭直觉，我知道他也喜欢我。在他那种喜欢没有超出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喜爱和欣赏，而在我愿意相信除了师生之情之外，还有那么一点男人对女人暧昧的钟情。这么多年我都是这么想的，如果没有这种像信仰一样的感觉，我也不可能坚持25年对他念念不忘。因为我勤奋，最终我做了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在中学时代，可能没有比课代表更小的官了，但是当时那就是我的梦想。我终于可以替他做事情了，我要收大家的作业、作文、卷子，收起了交给他，这样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去他的办公室。我要把他改完的作业、作文、卷子再发给大家，这之前必须先要到他的办公室去拿，我比别的同学更有理由接近他，这有多好。我不善于写作，虽然这么多年都在教中文，可是高中时代最后那一年，我跟自己较劲儿，拼命要把每一篇作文写好，为了博得他的表扬。活了大半辈子，我没有写过情书。高中时代的我，把每一次作文都当成写给他的情书。他改过的作文本，我一直都收藏着。那上面他用红墨水笔写的评语都褪色了，可是每当拿出来重新看的时候，我还是能体会到当年那种脸红心跳的感觉。虽然我们后来一直通信，但是没有一封信给我的感觉胜过当年他给我的评语。高中的最后一年，我要参加高考。就是在那个最紧张的时候，我得到邀请去他的家。我还记得那是下午放学之前，他给我们上完最后一节语文自习。他走到我的课桌边上， 万小妖对我说，晚上来我家吃饭好吗？我想跟你谈谈高考的事情。我当时紧张和兴奋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赶紧点点头。他说把地址写给我，我脱口而出说不用了，我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说完了我自己也傻了，这不是把秘密告诉人家了吗？他笑了，笑得特别温柔。他的家虽然小，但是能看得出师母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里里外外一尘不染，什么东西都摆放得井井有条。这么多年在我的印象里，师母是一个贤惠善良的女人，而且在我结婚之前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们的时候，我意识到师母其实才是最了解我心思的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爱上了她的丈夫，虽然我从来没有以为这份感情能被人看穿。那天师母送了一只玉镯子给我，包在一块红色的绸子里，她说，孩子，你终于要出嫁了，这是我当年嫁给你老师时候的聘礼，还有一只我留下了，等有一天我老了再交给你。我们没有孩子，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孩子，当成我们的家人。我一直觉得女人和女人永远是最能相互了解的。也就是在那天，我决定要考中文系，而且我要做老师，像我的老师一样的老师。那以后我就像得到了什么许可似的，可以经常到老师家里，他也愿意我去，我能感觉得到。他甚至比我更希望我能考上大学，能够如愿以偿。我挺顺利的，以我当年的学习成绩上大学是一个奇迹，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感情的力量，让我在最后的阶段废寝忘食。说起来，在那个时代，我应该算是女孩子中比较勇敢的人，我选择了把自己的感情说出来。那是我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很多同学一起去看老师，热闹之后大家陆续告辞，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执意要送我，我们穿过小小的操场，走到学校大门口的一条小路上，他说着一些叮嘱的话，我忽然觉得很感伤。刚刚吃饭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很多。我的老师，他老了，我喜欢的这个男人已经开始老了，而我还是没有真正的长大。我拉住了他的胳膊，说我有话要说，要停下来。他没有挣脱我的手，很温和地停下来说好。他的微笑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很温柔，让我不能平静，也不知道该怎样开口。他一直站在我的面前等着我说话，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我唯一能知道的是他的姿势和笑容始终如一。我终于说了，我告诉他我是为了他才拼命学语文的，为了他我选择了他一辈子从事的职业，为了他我曾经搜肠刮肚的要到一个找到一个理由才能到班长家里做功课，就是想看着他的双腿从我的视野里穿过。我还说了些什么当时就不记得了。他一直默默地听着，直到我停下来注视他的眼睛。他把胳膊从我的手中抽出来，慢慢地抬起来摸摸我的头发，他的手从我的头发上滑下来，轻轻的。我不能料想他会说些什么， 更不能料想这些话说出来之后他会怎么看我。我能做的只是等待。他说，孩子，我知道。他的声音特别平静，没有一点波澜起伏的激动，也没有因为被一个学生爱上而来的那种不安，都没有，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又过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他问我，你想知道我和你师母的过去吗？我像被什么东西勾住了灵魂一样点头。他拉着我的手走到路灯下坐好了，他开始讲一个更老的故事。他和师母是同一个村子里一起长大的孩子，他们是青梅竹马，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家人的生活就靠父亲一个人来维持。师母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不忍心眼睁睁看着这一家四个男人衣服破了没人补，回到家里没有热乎的饭菜吃，竟然做了一个在当时让全村人都觉得震惊的决定，他让自己的女儿在没有婚礼的情况下去做了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照顾他们一家的生活。那一年师母不满16岁，是整个村子里唯一一个没有名正言顺的新娘。他家很穷，能给师母的聘礼只有母亲去世留下的一对玉镯子。后来他得到机会可以到城里去上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是不需要学费的，可即使是这样也足以让这个清贫的家庭更清贫。师母和他们全家一起供养他这个走出农村的秀才，后来辗转的他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到了北京，当上了中学教师。那天我知道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孩子，在他一次回乡探亲之后，师母怀孕了，但是很不幸，那个孩子在3个月的时候流产了。师母当时还在家乡的小工厂里上班，这次流产差一点要了师母的命，结果是他再也不能生孩子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天他给我讲和师母的经历，是我一辈子最难忘记的日子。我想我还太年轻，还来不及去明白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知恩图报和相依为命，什么叫做无私的去爱一个人。但是我明白另一个道理，就是即便我对他有最深厚的感情，和师母为他做的一切比起来，也微不足道。那天晚上之后，我再也没有提起过我对他的感情。我想从心里把他当成一个我敬仰的老师、父亲、朋友。我常常去看望他们，每次去我会带着新鲜的菜和水果，我会记得他家的煤气罐是什么时候换的，大约什么时候会用完。我会和师母一起拆洗过冬的棉被，师母也会买些好看的毛线替我织一件厚实的毛衣。在那天晚上之后和以后的很多年里，我成了他们的女儿。我觉得特别幸福，真的，我想我一辈子有幸结识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对夫妻，真的是我的福气。我看着他们一起慢慢的变老了，退休之后老师牵着师母的手，两个人一起去买菜遛早，老师坐在窗户边上看书，师母在一边摘菜或者带着老花镜做针线，那些情景让我觉得特别温暖。曾经我给老师写信问过他，您爱师母吗？不是那种包含着责任的爱，而是一个男人对一个爱惜自己、懂得自己的女人的爱。老师在回信里是这样写的： 一个女人为了你可以不惜生命，一个女人为了你可以放弃一生只有一次的风光出嫁的机会，一个女人一辈子不会有任何怨言的默默陪伴你，不管生活是艰苦还是顺遂，她不会因为身处逆境而离开你，不会因为衰老和疾病而厌弃你，她不要求回报，只愿与你长期相守。这样的女人，如果你是男人，你会爱她吗？现在的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敬业护家的男人的妻子，我在柴米油盐和为生计奔波之中渐渐体会到幸福的真谛，长相守是每一对恋人的理想，而实现这个理想需要一辈子的时间、耐心、智慧和包容。我觉得我找对了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找对了人之后剩下的就是每一天的坚守，连起来就是一生。